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刚刚我们春武弟兄已经告诉我们说哈、啊，我们这有四个礼拜，八月份四个礼拜四个主日呢，我们要一起思考这个夫妻关系啊这个主题哈、啊，求神带领我们能够在这个主题上面哈、啊，这个功课上面学习长进啊，在夫妻关系上面能够更好，能够活得呢更能够荣耀神啊，更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活哈。啊那我们只要熟悉圣经前面三章，圣经前面那三章有没有？就创世纪前面三章，只要稍微熟悉的人大概都知道啊，神在这个世界上面所创立的第一个人间的组织是什么？
家，
就是什么？就是家庭，对不对？春武说家庭，那更细一点来讲，就是家庭里面的什么关系？夫妻关系啊，所以圣经你看一开始前三章就讲到了啊，所以可见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在神的心目当中啊，这个婚姻关系啊是什么样的地位，非常非常崇高的一个地位，所以可见也难怪怎么样，魔鬼就第一个要攻击的就是婚姻，让大家明白吗？所以前三章已经把很多很多的故事告诉我们，整本圣经前面三章非常非常重要，让我们知道说神所创造的万有的关系里面最高的关系啊，不是父母和儿女啊，像中国人都说我们要孝敬父母，好像父母和儿女最第一关系，不是，是夫妻关系才是第一关系，最重要的关系。然后这也是魔鬼撒旦刻意要攻击的地方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哈，就来看看。今天这是第一周啊，第一个礼拜呢，我们来看看夫妻关系在神的心目当中，好，他是怎么想这件事情的啊？那神学家呢，常常是把这个圣经归纳到三个主题上面而已，只有三个，哪三个？就是创造、堕落、救赎，对不对？大家听过吗？整本圣经这个三个主题：创造、堕落和救赎，哈。所以我今天就想用这个架构啊，来从这个三个角度来看看一些啊婚姻当中最基本的原则啊，看看神是怎么样创造了婚姻，然后呢又看到婚姻是怎么样堕落了，然后最后我们要看神是怎么样来救赎这个婚姻啊。所以这三段呢，也就是我们刚刚阅读到的啊那三段经文啊。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的就是这个。现在开始我们来看创造啊，那创造的第一段这个经文就在这里，在创世纪第一章2627那边啊，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好，这两节经文有没有很简单很短，对不对？但这当中却告诉我们很多很多事情，非常非常多的事情。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说，神说我们，有没有注意到这是单数还是复数的？是一个复数的，对不对？所以让我这个很简单的解释一下就好啊。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啊，神是有三个位格的，有圣子，有圣父，有圣子，有圣灵啊。那圣子呢就是耶稣基督啊。虽然神有三个位格，但他们却是在一个本体里面。我就讲到这里就好了哈，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基础。我们信仰基础是一神，是一位神，里面有三个位格。当然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来多一点来解释哈。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它告诉我们说，当神在创造这个男女的时候，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啊，三个位格共同怎么样参与了这个创造，而且呢，这个时候神就把他们的形象怎么样放在这个创造里面，放在这个男和女里面啊。所以这个男女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呢，是按照神的形象。那什么是神的形象？难道说我们被神造了，我们有手有脚，所以神也是有手有脚有鼻子有眼睛吗？是这样子吗？这形象的意思吗？当然不是哈。我们知道神是一个灵嘛， 啊，神是个灵，而且呢，神也不被这个三度空间所限制的，啊，所以不是说神跟我们长得有一样，有眼睛，有手，有脚，不是这个意思。所以神照着他形象的意思，哈，是一种怎么样？是说到在很多的属性上面，我们呢是像神的，我们非常非常跟神是相像的。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神的公义、圣洁、神的慈爱、神的怜悯啊，这些属性啊，神他的特别的一些属性呢，是可以在我们人性里面呢被部分的给彰显出来啊。我们没有办法全部彰显，那我们可以部分的去彰显这个神的一些属性的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啊，在神很多很多属性里面，有一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属性是什么呢？就是爱。神就是爱啊。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读到这个约翰一书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宣告，圣经里面一个宣告就是神就是爱啊。所以你知道，如果这么样一个重要属性，神又是照着他的形象来创造人类的时候，如果神却不把这爱放在人里面，怎么样？这有可能吗？这有没有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的，对不对？这是无法想象的，因为他是按照他们的形象造我们这人的，而爱就是神最重要的一个属性，神却不把这个东西给我们，去保留起来，这是无法想象的啊。所以当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就把爱也放在我们里面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为什么会爱你的配偶？你为什么爱你的儿女？还记得吗？你第一个宝宝出生的时候说不出来的爱，对不对？你为什么会敬爱你的父母亲？这些爱从哪边来的呢？这些爱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爱不是无中生有的，更不是进化而来的，这种爱很奇妙的，是从神而来的。圣经有给我们解释的，爱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三位一体，彼此的相爱。所以当这位三一神在创造这个第一对夫妻的时候，也就亚当夏娃，这个时候呢，亚当夏娃就怎么样，自然而然的就彼此相爱了啊。这就是什么意思？这就是神把他的形象怎么样开始复制在人性里面，那个 DNA 里面，让人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下来，里面自然而然都有这个爱。那另外还有一个神的形象也很重要的，也要一并的怎么样，要复制在这个夫妻里面，复制在亚当夏娃里面的，那就是什么呢？是三位三一神啊，他们是完全平等，完全平等。所以亚当夏娃在被造的时候就是完全平等的，夫妻就是完全平等。所以这当中哈，耶稣哈其实给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一个榜样。当他舍己呢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你看到耶稣他凡事怎么样，是不是都顺服天父的旨意？每一件事情他顺服，他顺服神，顺服天父，高举天父。所以你看他所说的话好像哈，耶稣比天父小一点，有没有那种感觉？好像他是次一等神一样哈。但是耶稣与天父怎么样，原为一，原为一，耶稣和天父是完全的怎么样，同等的，是同样的尊贵，同样的荣耀，同样的本质。好，这就是三一神的一个奥秘，在这当中他们是一体的，他们是完全同等的。所以耶稣在这边做了一个最好榜样，他并没有因为来到世上，因为对着天父呢非常非常谦卑了，非常自己好像比较小一点了，这就伤害了他的神性，就伤害了他的地位，或者伤害了他的荣耀，有没有呢？没有，没有啊。所以弟兄姊妹，大家明白吗？这就是神的形象，这个形象要照在这第一对的夫妻身上。所以一个做妻子的人啊，在未来的这几个主日会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所以在顺服的时候，好像妻子比丈夫小一点，这是好像。 但是妻子与丈夫原为怎么样？一，是一体的，没有什么高下之分的啊。妻子顺服丈夫，完全不会损害到妻子那个尊贵的地位。她在受造当中，她是跟丈夫是一体的，是同样的。因为耶稣在这边已经为我们做最好的榜样啊。好，这就是一个创造。就稍微做一个结论哈，小小的一个总结哈。所以在起初的创造当中呢，第一对夫妻被造出来，他的关系怎么样？是完全怎么样？是完全平等，又彼此相爱。亚当夏娃完全平等，又彼此相爱。所以平等和相爱，这是神的形象。三一神是平等的，然后彼此相爱。这是神的形象已经被复制在亚当夏娃里面，神的心意就是要让亚当夏娃一代一代传下去，每一对夫妻呢都应该要在平等当中彼此相待，而且要彼此相爱。这个是我们首先要知道神在创造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好，那很不幸，很快的怎么样，圣经 转到什么，转到堕落，开始讲到堕落。所以人类的堕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亚当夏娃开始，对，他吃了那个禁果啊，吃了禁果。为什么吃一个果子？有什么了不起？今天我们做的坏事，它比亚当夏娃多太多的，有什么大不了的？神为什么在这边大惊小怪？你们觉得很奇怪？啊，这说来话长啊，这今天不是今天的主题啊。我在这边只想简单，非常简单的交代一下，为什么吃一个禁果这么严重？因为那就是罪的根源。吃那个果子一摘下来一吃的话，那就是罪的根源了。那这个动作，这个行为呢，它已经怎样，包含了一切罪的本质。一切罪的本质都在那个伸手一摘，摘下果子吃的，你都可以找到。那个罪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离弃神。亚当夏娃当他吃那果子的时候，罪进入到世界，他们离弃神了，不听神的话了，这就是罪的开始啊。然后呢，这罪是有传染性的啊，开始非常非常快就开始传染开来，所以罪马上就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怎么样一个后果，特别就开始反映在这个夫妻关系上面。很快我们就看到罪是怎么样影响破坏了夫妻关系的啊。所以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呢，神就对这个未来啊，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在夫妻关系里面会发生的事情，就做了一个宣告，做了一个预言，做了预言啊。神告诉亚当夏娃说啊，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啊，夫妻关系怎么样开始要变味了，不再像原来神的形象那样子平等彼此相爱。好，你可以看到这一节第三章的第十六节，神怎么说呢？耶和华又对女人说，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一句话是神对亚当夏娃，对夏娃说的，对不起，也是告诉怎么样夏娃还有他将来世世代代婚姻关系的主旋律，开始主旋律已经变成这种关系了，就是大家荧幕上所看到的。本来男女的关系是平等彼此相爱，蛮有神的形象的啊，应该就像三一神一样啊，他们三一神圣父圣子圣灵也是彼此的平等相爱的，不会去争夺那个主权的，不会争夺说是你大还是我大，不会这样争夺的啊。但当这个夏娃啊开始吃了果子以后呢，带进了罪啊，亚当也跟着犯罪，婚姻关系开始变质变味了，就变成了荧幕上大家有看到这段经文啊，丈夫要管辖妻子，妻子要恋慕丈夫，就变成这个样子，新的一种状态出现了啊。丈夫要管辖妻子，这个比较容易理解啊，我们就不多做解释了啊。那什么叫做妻子要恋慕丈夫呢？这是什么意思呢？那有什么不好啊？妻子恋慕丈夫有没有不好？没有什么不好啊。这个意思难道会是说，好像女人呢就失去了那个独立性啊？ 然后开始爱慕自己的丈夫哈，好，最后呢变得没有丈夫都活不下去了，然后呢最后就被丈夫给控制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如果是女权主义者可能看到这段经文，他可能就这样的解释了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当然不是啊，因为圣经怎么样？你觉得这个列牧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你觉得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你就从中文这个翻译啊，这列牧是好字还是不好字啊？是好字啊。对，圣经只会鼓励夫妻之间怎么样？要列牧彼此啊，爱的越多越好啊。绝对绝对，圣经不会告诉我们说你要爱少一点，你要保留一点，圣经不会这样讲。因为我们现在在讲的是夫妻关系，我们不是在讲说男女相爱啊，正在 dating 正在恋爱的时候，那你要教他们要彼此要有一些保留，对不对？可现在在讲的是夫妻关系，列牧有什么不好？所以这一定不是他表面上的那个意思。所以圣经怎么样告诉我们呢？学者啊，圣经的学者呢，他就怎么样，他告诉我们说需要比对另外一段经文，我们就知道他的意思啊。不是很远，十几节以后就发生了这件事情。第二节上下，你看下面那个是在第四章出现的啊。你若行得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列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两句，这第二句话，神，这是神对该隐说的一句话。在原文里面呢，你可以按上面和下面的这两句话，它两个那个爱慕啊、列慕啊是同一个字的，原文里面同一个字哈。然后上面的那句话的管辖和下面这句话制服也是同一个原文字，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只是我们翻译把它翻译的不一样哈。所以第二句话，神在这里警告该隐。神说罪要伏在你的门前的，罪会恋慕你，这什么意思？也就是说罪啊会在那里悄悄地等待机会，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呢，在你已经习惯于它存在的时候，它就在门口嘛，那么习惯了以后，它找到机会就来控制你，控制你该隐。那为了你该隐不被这个罪所控制的，你就是要怎么样反控制，罪要控制你，所以你也要反控制他，反来去控制那个罪。这是神对该隐所说的话啊。所以呢，其实我们中文这边所翻的这个“列牧”这个字呢，是一个比较含蓄的一种讲法啊。其实这个“列牧”就是有个控制的意思，就是一个控制的意思，只是说它不像管辖啊，不像制服。那么强烈的那种字眼而已，但本质上妻子呢也是一样的，也是要控制丈夫的，妻子也是要怎么样，要丈夫听自己的。人犯罪以后的一个特点，夫妻一个特点就是怎么样，就人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结婚不结婚的，少年人老年人都是一样，以自我为中心，你不管几岁都一样的，我们都不愿意怎么样迁就别人，谁愿意迁就别人，对不对？我们都不愿意听别人的意见的，很难，我们也非常困难的为了配偶的缘故来改变自己。吵架的时候总觉得怎么样，自己是有道理的。本来呢夫妻之间是应该要平等的，彼此相爱的，这个时候犯罪以后就开始变味了，变得想要控制对方而不要被对方所控制，这是心态啊，变成说很多事情要对方听我的，而不是我要听对方的啊。所以这神在这边一个宣告，在人堕落以后，人类的婚姻里面的一个普遍的现象都是这样子，已经失去了神的形象了，夫妻之间没有了平等，而是要去争那个平等，平等是用争来的，夺来的，不是靠着牺牲而得到的。所以吵架的时候，夫妻吵架的时候最明显就是两个人怎么样，都是嘴巴打开，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嘴巴打开，耳朵怎么样关起来，都要对方听自己的 Listen to me， 是不是这样？ 你要听我的啊，然后自己却不听啊，就不愿意听对方所讲的东西啊，这就是我们啊。所以人类犯罪以后，婚姻里头就有很多的吵架、争吵啊，所以这已经慢慢的就越来越怎么样，脱离了神创造的婚姻本来所有的那个期许、那个期待，还有那个目的。所以从创造到堕落了，最后呢，这样子要怎么样？就是救赎。我们要来看救赎，整本圣经就是神对人类的一个救赎的一个历史。整本圣经就是这样，就是讲的救赎。神不是只是单单的救赎人，就像你和我，他也救赎我们的关系，神也救赎我们的关系。我们和神的关系被重新被建立了、恢复了，这是救赎。OK， 救赎意思基本上就是这样，我们和神的关系怎么样，不再因为罪的缘故怎么样而分开来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保险啊，遮盖了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罪，我们没有罪的拦阻，我们就跟神的关系和好了。救赎就这个意思。但神不是只是单单救赎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神也救赎我们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和朋友，我们和我们上司，和我们的下属，我们和我们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和我们亲人的弟兄姊妹，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和我们父亲，神也救赎我们的婚姻的。所以我没有一个人能够例外的，每一个人的婚姻里面呢，都迫切的需要神的救赎，都一样，这样才能够使我们的婚姻呢，重新回到神所创造它的一个目的里面去，这就是神要做的。当然关于这救赎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主题啊，也很复杂。今天只剩下一点点的时间了啊，我只用一节经文啊，我和大家我们一起来思考，只要思考一个到两个好那个最基本的原则就够了啊。所以救赎就是在这一段我用的这一个彼得前书的3:7啊，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知识啊，按知识和妻子同住，按情理，这是中文的翻译啊。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知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啊，没有阻碍。这一节经文是圣经对丈夫的一个劝勉，我们做丈夫的对待自己的妻子要按着知识啊来跟他同住啊，因为他比我们弱小嘛啊，所以丈夫要在认识妻子的一些特点啊。我们先解释啊，这软弱是什么意思啊？今天讲软弱啊，软弱，妻子比较软弱哈，不是太大重点啊，我很快讲一下，它指的是身体上的软弱，在体能上妻子比较弱小啊。所以举一个例子，很简单，大家就知道了嘛。Titanic 有没有？ Titanic 叫铁达尼号，对不对？或者说叫泰坦尼克号哈，这么大的一个轮船沉水的时候，救生艇上谁先上救生艇啊 ？Lady first 啊，女士优先，然后儿童优先，为什么？那个时候女士和男士会不会真平等？会不会？不要真平等啊，没有这么平等，女士优先，赶快上船吧啊！为什么？因为女人比较弱小，在身体各方面弱小啊，男人掉到水里面可能还有得救的机会啊。所以女士优先，同样的道理呢，圣经要求丈夫啊，因为怎么样，妻子比较弱小，你要照顾她，好好照顾她啊。好，来看知识，什么叫做知识呢？按照知识与妻子同住呢，这里面没有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不是很清楚啊，到底是哪一种知识呢？那使徒彼得可能这边所说的知识啊，应该是怎么样？包括了所有的你要尽其所能的，作为丈夫要尽其所能的去明白所有对婚姻关系上面有益处的知识。所以最简单的这个知识包括什么？包括你要对圣经中要了解， 对圣经真理要了解，知道说神的教导在哪里。第二个知识也很重要，就包括说怎么样，你对你自己妻子的了解和认识，这方面的知识也非常重要。哦，你的妻子有一些特征的，和别的女人不一样的，你要了解她，她比较脆弱的地方在哪里。所以关于这个圣经的知识，所以两个知识很重要，丈夫要去明白。第一个就是圣经的知识，对不对？我们要靠着我们读经、祷告、参加聚会、学习神的话语，去明白圣经的教导。那关于妻子方面那方面的知识要怎么样？那就要和妻子要有个亲密的关系，有亲密的关系，经常要讲话的，经常要在语言上沟通上面要有良好沟通，去了解妻子想要什么，她担心什么，她害怕什么，有时候她并没有很清楚的表达出来，这是丈夫的一个责任，要去了解的。不要常常在一起就斗嘴，不要常常在一起就斗嘴，有的时候真的斗嘴会变成习惯的，斗嘴会变成说一种习惯，就是这是解决，我不想讲了，我就斗一下嘴，然后就结束了，就没有沟通了，这是夫妻关系就受到阻碍了。所以如果一个丈夫要做个好丈夫，就是要怎么样，要真正的细心的耐心的去认识你自己的妻子，然后再按照圣经的知识，按照你对妻子的认识那个知识，这两种知识来帮助我们怎么样来善待自己的妻子，这样就可以大大的丰富了我们的婚姻生活了。这是圣经这边所告诉我们。然后很重要的是什么呀？要一同承受生命的恩典，要一同的来承受生命恩典。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丈夫和妻子呢是蒙神所召的，是一起来承受这个生命恩典的。生命的恩典是什么？生命之恩，这生命恩典在彼得前书的内容里面讲到，生命的恩典是指的永生，永生，永远的生命，这是神的一个恩典。这里告诉我们说，当夫妻两个人都是信主的时候呢，他们是一起来去承受这个永生的，而不是怎样个别去承受永生，是一起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信主以后，永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家知道吗？永生是从将来我们到天国以后才开始吗？不是，永生就从现在还我们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了，所以我们已经走在这永生的道路上面，我们已经走在这个成圣的一个道路上面，成圣就成为圣洁，成圣。你知道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有很多的罪性，我们很多的缺点，在这条成圣的道路上面，我们需要经历神很多很多的这个管教的，很多的管教，每一个管教，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我记得我以前认识一个姐妹，她说神只要有几天的时间不管教她，她就感觉不舒服了，神不管教她感觉不舒服，因为这是真正认识神的人讲的话。认识神的人喜悦于神的管教，神要不管教我们，很难过，神任凭我们的时候听不到什么声音，那就很糟糕了，所以我们还有很多的罪性在我们里面，个性有很多的问题，我们需要管教，这都是神的恩典，对不对？其中一个最好的例子在哪里？就是这里最后面讲的，这样便叫你们祷告没有拦阻。换句话说，如果丈夫不按照知识，刚才讲的，不按照圣经的那种知识来去对待自己妻子，把自己和妻子的关系弄好的话呢，不把这关系修复好的话，神怎么样？不听祷告了，不听这丈夫的祷告了。这就是一个原则，非常重要的原则。神不喜悦于我们婚姻生活里面有一些东西是长期不解决的，长期不解决就是说我们没有那个诚意去解决一些问题，我想要避开这个问题，这个时候里面有纷争了，我们的祷告呢怎么样，神也不听了， 所以只有等到丈夫怎么样开始乖乖听话了，和妻子要开始和解了，和妻子在这边要把关系弄好了以后呢，这个时候丈夫和妻的关系才能够怎么样恢复，以后呢神才会听的，才会听我们的祷告。所以丈夫和妻子是一起走在这个永生的道路上面，是一起走在这个成圣的道路上面，在这条道路上面是两个人一起的，在性格上面有很多的问题的，都要一起来经过神长期的打磨磨合，神管教我们，好叫我们慢慢能够活出神的形象来。什么形象？就是我们是平等的，然后又相爱的。这个是神在婚姻里面所设计的。所以夫妻关系是非常容易暴露我们的缺点的。今天神就是故意的使用这样一个机会，使用这样一个 场合，使用我们的配偶来暴露我们的本相。不管我们喜不喜欢这事实，但是我们知道世界上最知道我们不完美的是谁啊？最知道我们很糟糕，这个很不好的是谁？就是我们的配偶，没有别人，因为配偶就是你最亲近的敌人，是不是最亲密的敌人？因为配偶怎么样，他就像一个镜子一样，就像一个镜子一样，每天24小时就在旁边照镜子，让你看看，把我们怎么样丑陋的一面给反射出来。所以在神看来，夫妻关系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训练场所，帮助我们怎么样成圣。夫妻乃是被神所召一同的来到神的面前的，然后去承受那生命的恩典，生命恩典就是永生的恩典，就是管教的恩典，一起来被神改变，一起来被神管教，渐渐的活出神的形象来。所以一个基督徒丈夫妻的关系不是只是单单两个人的关系，不是，而是怎么样，是一个三角的关系。哪三角？ 哪三角？三角关系并不是单独的只是夫妻之间关系，而是夫妻还有神，这是一个三角关系在里面的，就像这样子，夫妻两个是平等的，但在夫妻之上还有一位神，不是只是单单丈夫和妻子的关系，还有一位神，神与妻子也有关系，神与我也有关系。所以夫妻之间关系要亲密，你看这条这个图就很清楚了，夫妻彼此要拉近距离，要怎么拉？要做到怎么样？做到哪一点啊？不是说彼此努力就好，我拉你，你拉我，两个拉在一起，不是这样子啊。还要怎么样？与神要怎么样关系拉近一点，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当你跟神越走越近的时候，两个人越来越靠近神的时候，你看到这个三角形怎么样？变得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啊？是不是越来越小？丈夫和妻子跟神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的时候，丈夫和妻子之间彼此的关系怎么样？他们的距离也是越来越小的。所以他们怎么样，是一同来到神的面前领受神的恩典。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当夫妻两人常常的灵修，常常的祷告，常常参加聚会，与神保持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他们之间的距离就会越来越小，这个三角形就慢慢最后就合一在一起了。但相反过来很不幸的，如果有一个人非常远离神，或者怎么样，两个人都远离神，那这三角形就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大了，夫妻之间也有很多问题，矛盾很多，也越来越远。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说，基督徒教会的这个婚姻辅导和外面世界的一个婚姻辅导，它根本的一个本质上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就是说外面的这个世界的这种婚姻辅导呢，是要帮助夫妻之间直接面对面的，除了夫妻之间没有别的资源的。那个辅导师呢，他可能也是一个礼拜有几次面谈协谈而已，然后几个月以后就要停下来的，没有其他资源。 但是基督徒的辅导和教会辅导和圣经辅导，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帮助夫妻呢，能够怎么样，用神的角度来看待这夫妻关系，然后从神那边去支取能力、支取力量，来去解决婚姻的问题。当有很大的冲突的时候呢，神可以为我们解决。神才是我们婚姻生活最大的保障和最大的后盾。这个就是教会的婚姻辅导和外面世界婚姻辅导很大的不一样。所以有人这样讲，学习乐器，不知道大家孩子们有没有学习乐器的，比如说他弹钢琴，弹钢琴其实只要弹钢琴呢，或拉小提琴更是这样，你只要几天不练习，谁最知道，谁最知道你有没有练习啊？你的老师，那老师过来说不用问，他不用问说 你有没有练习，他听你弹一弹就知道了。你的老师专家一听就知道这个孩子缺乏练习，没有练，没有练。同样道理，夫妻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亲近主，远离主，谁是最知道我们的光景呢？谁可以感觉得到的？就是我们的丈夫或我们的妻子，一下就知道我们最近怎么样，走远了，知道说我们 out of tune， 走音了，我们就走音了。所以当我们走音的时候， out of tune 的时候怎么办呢？如果我们乐器 out of tune 走音了，就要找调音师，对不对？那么我们在属灵上面的调音师是谁呢？就是神，神就是我们的调音师。我们这个人不对了，光景不对了，要重新的来被神来调整。这样的夫妻关系有时候就怎么样，不知不觉当中矛盾就化解了。所以这就是神的心意，神要使用我们配偶来帮助我们成圣，彼此的帮助，也要夫妻怎么样，一起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去承受这个生命的恩典。所以我最后呢，我这边举一个例子案例，让我们来一起思考怎么样来帮助有一对夫妇。这是一个假设的一个案例，你若是他的朋友，你要怎么帮助他，或者你是他的辅导，你要怎么帮助这样的一种情形。比如说这个夫妻呢，他们关系快要破灭了，丈夫有妻子，所以你先来问问妻子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关心他。这妻子告诉你一件事情，他说他的丈夫怎么样，他说永远，我现在代表那个妻子，我告诉你，我的丈夫永远都不愿意和我妥协的，他永远怎么样都不愿意来帮我照顾孩子，而且几乎不做任何的家务事。我的丈夫说他工作已经耗尽他所有的那个力气了，精力，回到家已经没有精力再做任何事情，然后周末的时候还要出去打球，就要放松一下自己。这个，你看我怎么办呢？他需要休息，难道我不需要休息吗？我在家累个半死，我需要休息啊！如果我有时间休息，我当然也要休息，对不对？家里面，但是家里面孩子没有人照顾，家事没有人做，怎么办？所以我没有办法休息啊！你看我丈夫 ，OK， 所以你听了这妻子的讲，你有没有很同情这妻子？会不会很同情妻子？然后等到有一天呢，你有另外机会，你把这个丈夫也找来，你问问看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这丈夫告诉你的是他的故事。他告诉你什么？现在是丈夫，我告诉你，我的妻子她怎么样，要求实在太高太高了，我永远没有办法达到她的标准，我做不来。我本来以为结婚以后我可以离开我的妈了，我的妈怎么样，唠唠叨叨的，没有想到结婚以后，我的妻子比我妈更糟糕，天天唠叨我，她永远不满意的。我做这个她也不满意，做那个也不满意，我这件事还没有做完，她已经在问我说：“你为什么下一件事还没有做完？”所以你是她的这一对夫妻的朋友，你怎么帮助她？遇到这两个人讲法完全相反了，是不是？谁是对谁错？你很难很难在他们当中来帮助他们，这对夫妻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像我刚刚所引用那段经文，妻子恋慕丈夫，丈夫 丈夫管辖妻子。我刚才解释哈，那一段经文什么意思？那一节经文是这样讲到夫妻之间彼此争夺，争夺谁对谁错，争夺要控制对方，你要听我的，不是我要听你的，是你要听我的，都希望对方能够改变，而不是希望自己能改变。所以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双方都已经把自己的怎么样嘴巴打开来，却把自己的耳朵怎么样给闭起来，把耳朵闭起来，不愿意听对方的声音了，这就是他们夫妻的问题啊。这就很像说亚当夏娃有没有在犯罪以后，他们两个没有一个愿意承担自己的责任的，对不对？是不是？当神问起这件事情问责的时候，这事情怎么回事啊？两个人怎么样？是不是都推卸责任，对不对？亚当说是夏娃吃的，对不对？夏娃说什么？说是谁？是蛇告诉我要去吃的啊！两个人都推卸责任，没有人愿意自己承担那个责任啊。所以你若是这对夫妻的朋友，你要怎么样来帮助他们？你可以给他们一张纸，个人各一张纸，如果他听你的话，你叫他们写，把对方的缺点写出来，把对方的缺点写出来，写一张纸写满满的，不够的话还跟你要第二张纸来写。他写完之后，然后呢，你给他第二张纸，夫妻两个各另外一张纸，叫他们写他你们自己的缺点在哪里。他写得出来吗？写得出来，写个一行到两行就写完了，不知道再怎么写下去。没有缺点，我没有缺点，我缺点很少。所以为什么夫妻两人要常常灵修，要常常与神亲近？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心就怎么样谦卑下来，我们心就开始要软化下来，我们就能够在神的光照里面，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个罪人，我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在哪里，我们就不会牢牢不休的想要去控制对方，想要对方改变。我们就会发现说，原来我们怎么样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只看到配偶的眼中有刺，却看不到自己的眼中有什么，有良木，看不到自己。两个罪人生活在一起，很奇妙哈、哦！神就是把我的不完美的配偶放在我们旁边啊。我的妻子不是在说他，我们都是这样子啊、哦。不会是一方全部对，然后一方全部错的，不会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都有个共同责任，就是怎么样，都要来亲近神，活在神的面前，蒙神的光照，让神来管教我们，让神来纠正我们。如果夫妻不能一起来到神面前的话，就有缺陷了。只有当两个夫妻都愿意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们关系才能够健康。如果发生什么冲突的时候，神才能够来帮助他们。我刚刚说过，神救赎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神也救赎我们和人之间的关系，包括我们配偶。所以再一次强调，就是说夫妻的问题不是单单两个人的问题，而是两个人和再加上什么和神之间这个三角。所以夫妻两个人都有责任要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一起的在神面前成圣，一起的在神面前成熟起来，要照再从圣经里面，从神的光照里面来看到自己的责任在哪里。夫妻乃是神所配的，不可分开，是圣经教导啊。我们是一同蒙召的，在一起的，我们要合一，就像三一神要合一一样，那是神的形象。神已经要把他的形象坐在夫妻里面，要叫我们一起的怎么样能够像他。所以我们是一同的蒙召，一同的在神面前来承受这永生的恩典。所以最后我想要强调一件事情，这边也是一个提醒，也是一位以前的一个弟兄的提醒，祷告在夫妻生活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祷告我们刚说可以让自己谦卑下来，心也能够安静下来，然后不会比较不会受到搅扰，然后呢我们也就不会说话那么急躁。有的时候你知道吗， 急躁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你多久咬到你自己舌头一次？你牙齿为什么会咬到你舌头？你知道吗？因为你牙齿跟你舌头太接近了，对不对？弄个不好就咬到了啊。这夫妻也是一样嘛。为什么会吵架？因为太接近了，对不对？两个人如果住在不同地方，怎么会吵架呢？不会啊，舌头会咬到，啊，被牙齿咬到。所以我们有时候讲话急躁了，这是需要神管教的，这是需要怎么样？经常要来到神面前安静下来。所以常常在神面前祷告是有帮助的啊。那我的这位弟兄很久以前提醒过我啊，他告诉我说，他其实是一位牧师。他告诉我说，他很少很少听到夫妻一起祷告的，很少很少。他说几乎没有，他问了很多传道人，甚至传道人都没有夫妻在一起祷告，这是很大的亏损。所以弟兄姐妹，你想想看，你上次什么时候跟你妻子好好花点时间同心祷告的呢？如果我们养成那种习惯，定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场合、固定的一个地方啊，夫妻学习一起来祷告，这是非常蒙神祝赐福的一件事情。夫妻要学习一起来祷告，而且要彼此为对方祷告，好，所以这才是真正所谓的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来承受神的恩典。好，我今天就讲完了，很快的。我们今天讲到三个主题，是哪三个？还记得吗？创造、堕落、救赎。神是怎么样创造夫妻关系的呢？是按照他的形象，对不对？其中在夫妻关系里面是哪一个形象被创造在这个被复制在夫妻关系里面呢？就是爱，对不对？这爱是怎么表达出来的呢？是从平等里面表达出来的。三一神之间彼此是平等的，而且我们又能够彼此相爱。创造，这是神最后要夫妻关系要能够进入的。但很不幸，当夫妻关系出了问题了以后，犯罪以后啊，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夫妻之间就开始争夺那主导权，是你要听我的还是我要听你的，是你比较大还是我比较大，这就是问题了。这就已经失去神的形象了。因为耶稣和天父是平等的，不争的，但夫妻现在开始怎么样？会争夺，你大还是我大？你听我，我还是你听你？听你呢？这就是堕落的开始了。那么今天神的救赎，把我们怎么样重新的带回到神的面前来？不是我们两个人之间解决问题，而是我们共同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去解决问题。求神赐福他的话语啊，在未来这几周，我们一同来学习神的心意啊，让我们能够真正在夫妻关系上面，能够把我们很多的问题能够解决掉，好叫我们没有矛盾啊，少一点矛盾，然后一些长年累月的那种不良习惯，比如像斗嘴啊这种事情啊，长年累月的习惯改变过来，让我们所说的话都能够造就别人，造就我们的配偶，在我们婚姻生活里面能够容神一人啊，愿神赐福他的话语，我停在这边。